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昨天我们详细的看完了主祷文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方式。首先要向神献上赞美，并且求天国的事，然后才求我们个人的需要，为了个人去祈求，最后仍然是以赞美做结束的。那今天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第六章把它讲完了，然后就开始第七章了。在六章十四到十五这两节，主耶稣讲到饶恕的学习。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简单又直接的教导啊。不过要把饶恕这门功课实践起来，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，你认同吗？但是主耶稣早已为我们树立了饶恕的榜样，他到世上来是作为赎罪的羔羊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得以与神和好，这就是饶恕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，哎，有人马上就算出来是490次哦。那么到了491次得罪你的时候，那是不是马上就不饶恕那个人了呢？弟兄姊妹，饶恕不是一个数目字，而是神放在他儿女心里的一种态度。我们已经被神饶恕了那么多次了，也是有义务去饶恕别人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看看主耶稣的另外一个教导，就是禁食。这是马太福音六章16到18节的记载。在前几次讲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禁食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一般犹太人的禁食，在禁食期间不吃任何固体或者流体的食物，只是喝水。第二类是特殊的禁食，既不吃任何食物也不喝水。第三种禁食是禁戒某一类的食物。无论是哪一类的禁食吧，目的都是为了要专心祈祷，操练自律，提醒自己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恩典。那本来禁食是犹太人每年一次的赎罪日履行的义务啊，但是法利赛人却为了给别人留下圣洁的深刻印象，自愿一个星期禁食两次。主耶稣并不反对禁食，只是指责那些为了赢取别人称赞而禁食的人，这种是伪君子的行为。所以主耶稣说道，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不要让人知道你在进食，以免别人会对你另眼相看，尊敬你，甚至称赞你是一个属灵的人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主耶稣称赞或者说赞赏是那些很真诚的暗暗而行的自我牺牲的行为，他希望我们不是为了自私的欲望而来服侍他，这样天父必然报答我们。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19到23节，这个段落是讲到智慧的理财观念，那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积攒财宝在天上不单是指十一奉献呢，也包括了所有顺服神的行为。那许多人都觉得为神的事工奉献金钱，那就是投资在天国里头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而做的，而不是单单 着眼于金钱这方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，你的生活就会以属世的东西为中心了。如果你的积攒财宝是在天上的，你的生活会以属灵的事为中心的。这两者是相对的，一个是暂时的，一个是永远的。属地的事是暂时的，属天的事是永远的。马太福音的六章22-24节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财了。主耶稣叫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做事哦，因为属灵的眼光能够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。不过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很容易被蒙蔽了，自我的欲望、兴趣和目标都会阻碍属灵的视线的。恢复属灵视力最好直接的方法就是服侍神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就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了，究竟什么东西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思想、时间和精力呢？你越看重钱财、财宝、事业、享受和爱情的话，你的心离主耶稣就越远了。在马太福音的六章24节，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们身处物质化的社会当中，很多人都在服侍金钱呢，花尽了一生的积聚金钱，至死仍然不肯罢休。他们看钱财和满足物质上的欲望啊，远远比对神和属灵事情的委身更为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积存什么东西，就会在那些东西上面花上极多的时间和精力的。盼望我们不要沉醉在所拥有的东西的里头，否则的话就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了。财务对我们变得太重要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降低它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咯。耶稣呼召我们做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让我们选择永恒的东西，让我们能够丰丰足足的生活。好，看完了积攒财宝的教导之后，我们接着要来研读的是马太福音的六章25-34节。这个段落讲的主题是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什么忧虑吗？他们又如何的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呢？慈爱又信实的主耶稣对我们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那弟兄姊妹，这正是很多人的忧虑哦。但是主耶稣劝我们不要注目在这些事情上。他举出天上的飞鸟的例子，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食物在仓里，我们的天父照样养活他，何况我们呢？这并不是说啊，你不要去劳动，只坐在那儿守株待兔就可以了，不是的。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。为了加强这个重点，主耶稣又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马太福音的六章28节，他说，你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第二个例子是在六章30节，经文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主耶稣用百合花来代表所有的花， 他形容百合花不用纺线仍然有华丽的衣服。那这是针对当时妇女需要纺织线然后做衣服的背景来说的。那至于把草丢在炉里，这是因为巴勒斯坦的地方啊，那地的人呢，通常是用草来做燃料的。主耶稣讲完这两个例子之后就总结说了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！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像不信的人那样的为了衣食忧虑哦，这些并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。那么我们在寻找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吧。经文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原来神要我们注重先后的次序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是指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，让他的旨意充满你的思想，以他作为你的榜样，凡事都顺服他。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神自然会为你安排其他的事情，你不必为这些事情操心了。到了最后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为明天计划是善用时间，为明天忧虑呢却是浪费时间，这两者分别有时候实在是很难判断的。如果我们谨慎的计划，预先思考目标步骤和进程，并且信靠神的引导，自然会帮助我们减轻忧虑的。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，因为忧虑会带来很多的不良的后果，那比如伤害你的身体啦，消耗你的精力啊，降低你的工作效率啦，影响你的待人接物啦，甚至减低你对神的信靠。你是不是经历过忧虑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呢？常常忧虑的人对未来是充满了恐惧的，觉得很难信靠神啊，于是容让自己的计划影响他与神的关系，这是很不智的想法呀。弟兄姊妹，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篇讲章，内容记载在第五到第七章的经文里面。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第五章到第六章了，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有一个很有趣的教导的习惯呢？他往往是首先宣布一个原则，然后再举例把它说明。在我们一生当中建立一些正确的生活原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要按这些原则去过生活呢？好，进入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仍然以宣告一个新的原则作为开始。他宣告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那接着他很详细的说明了理由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的意思啊，是反对那种伪善和审判的态度，那种态度的目的是为了要高抬自己而贬低别人的。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批评别人，反而要思想我们自己的动机和品德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发觉自己很容易夸大别人的过失，同时又忽略自己的问题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想去改掉别人身上的坏习惯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坏习惯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你正准备去批评别人，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检讨自己是不是也该受同样的批评了。所以主耶稣斥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吗？我们本来是一个满身都是瑕疵的人，那么又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人的对错呢？如果你仍然不断地去论断别人，不省察自己眼中那条梁木的话，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。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这里所用的两个例子，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了。一个是刚才说的要去掉眼中的梁木，另外一个例子是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，把珍珠丢在猪前。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的，为什么主耶稣用狗和猪来做比喻呢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22节那儿曾经这么描写这两样动物的经文说，俗语说的真不错，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另外一方面，根据犹太人的洁净条例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任何人接触过不洁净的动物就会在礼仪上是不洁的。主耶稣借这个例子教导我们，不应该把神圣的教导交托给不圣洁的人。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要向没有信主的人传讲神的道哦，而是应当有智慧的去分辨所教导的对象，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。